林郑月娥连任能否过关？习近平赞扬香港选举取得成功。习近平、李克强会见林郑月娥，赵克志现身排名引关注。国商之处深夜被拆，高志活谴责港大校方。罗冠聪话：台湾是中共进攻自由世界下一个目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12月24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距离香港特首换届只是剩得3个月，特首林郑月娥22号在任内最后一次到北京述职，获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接见，而特首是否将会连任的问题备受关注。其中被视为政绩之一的立法会选举在历来最低投票率下完成，但是习近平就赞扬选举取得成功。有香港时事评论人士向本台分析指出，习近平的讲话肯定团队工作多过林郑的政绩，或者要等到选前一刻才知道北京意属的特首人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新一届立法会选举刚刚出炉之后，20号随即到北京展开4日述职行程。22号下午大约4点，林郑在中南海瀛台获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习近平用大约5分钟发表大约600字的讲话，由各方面充分肯定林郑和特区政府的工作，包括坚决执行港区国安法、防疫成效明显、经济逐步复苏、社会保持安定，说香港过去一年由乱到正，局势不断向好发展。刚刚过去的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创历来最低，只有30%，近乎清一色建制全胜，被5晚联盟表达严重关切，香港的民主受到侵蚀。但是习近平在讲话中就以大篇幅赞扬林郑领导的特区政府依照北京决定的新选举制度成功举办选举，证明新选举制度是好制度。习近平说，中央对你们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前几日香港举行的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在新选举制度下，选举委员会选举、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先后举行都取得成功。港大香港同胞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得到体现，爱国者治港原则得到落实，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广泛均衡参与的政治格局得到确立。实践证明新选举制度符合一国两制原则，符合香港实际，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制度支撑，是一套好制度。对于习近平对林郑的肯定，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向本台分析认为是必然出现的评价，是为了方便林郑继续执行北京指示。他特别提到，整体感觉来讲，习近平更多强调自己和团队对香港的贡献。按照中共官场惯例，习近平、李克强在北京分别会见了来述职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参与会见的官员发生一些变化。曾经全民失势和落马的公安部部长赵克志首次陪同李克强出现在官方传媒报道。官方传媒新华社报道，12月22号下午，习近平以国家主席身份在北京会见述职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听取他的香港工作报告。陪同习近平参与会见的官员还有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韩正、政治局委员中联办主任丁薛祥、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书记郭声琨、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官方传媒人民网报道，12月22号上午，李克强会见到北京述职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听取香港工作情况汇报。陪同李克强参与会见的官员有韩正、王毅、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和夏宝龙等。上述消息显示，赵克志陪同李克强会见林郑月娥的消息首次出现在官方传媒报道，以国务委员身份排在王毅和夏宝龙之间。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6月4号引述中共多间官方传媒消息说，6月3号 韩正以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身份在北京会见林郑月娥和其他主要香港政府官员，商讨有关实施港版国安法的事宜。随着中共官方传媒称之为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首次公开亮相之外，赵克志亦都是首次以小组副组长身份公开参与港澳事务。根据新华社人民网报道，2021年1月27号习近平和李克强分别通过视像听取林郑月娥述职的时候，赵克志都没有现身。据香港大学校园媒体学院新闻12月22号发表的消息透露，当晚10点左右有社交传媒上载的相片显示，施工人员以围栏和布幕将校园内的国商支柱雕塑围封，现场仲不时传出敲作声。香港明报就事件向港大查询有关围封国商支柱的原因以及是否准备将雕塑搬走等问题，都未获得回复。但是现场有保安表示正在拆卸国商支柱，同时港大校园的多个出入口亦都有保安驻守，校园内的一条车路有两部货车停泊。港大校委会本科生代表王正轩随后证实，一星期前接获校委会召开特别会议通知，商讨有关一些移除国商支柱的风险缓解事宜，直至这个星期三中午开会的时候才知道校方将国商支柱暂时移去另一个地方保存，等候国商支柱的拥有人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取回。港大仲表示校方将会在法律容许的情况下提供支援。据悉国商支柱是丹麦雕塑家高志活为了纪念六四天安门大屠杀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并且已经在香港大学校园树立多年。今年10月港大校方曾经致信当时还未解散的支联会，要求将国商支柱移离校园，但是到现在都没有进展。高志活当日在一份声明中就香港大学拆除国商支柱表示震惊，并且谴责此举无理以及是对私人财产的侵犯。高志活表示他已经在三个多月前咨询港大校方，希望将雕塑移走，但是所有试图同校方联络的努力都被拒绝，他在香港的律师尝试联络但是亦都失败。高志活表示世界各国都已经提出愿意接收国商之处，丹麦外交部长亦都提出会帮助，但是香港大学或者其他负责当局没有回应，这是一种耻辱和虐待，表明香港已经成为没有保护民众、艺术和私有财产等法律法规的残忍之地。高志活仲抨击港大校方利用西方节日圣诞节之际对艺术品进行破坏的举动令人耻笑。香港被改造的立法会选举结束之际，世界再次聚焦中共如何摧毁香港民主自由，并且将黑手伸到台湾。12月21号台湾立法院召开首场香港议题公听会，邀请流亡海外的香港青年社运领袖罗冠聪和张坤阳作证。罗冠聪指出台湾和香港唇亡齿寒，香港沦陷之后台湾就是中共进攻自由世界的下一个目标，呼吁共同努力令世界知道中共是最大的威胁。张坤阳就提醒国际和魔鬼交易的危险，两人又呼吁台湾更积极援助香港。台湾跨党派立委组成的台湾立法院人权促进会12月21号晚上10点举行主题为香港的走向以及台湾的对应的公听会，邀请了关注香港人权的专家和组织代表出席，包括英国下议院议员金文康、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布伦伯格、美国自由之家和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 NDI 的代表等。而香港方面就由罗冠聪和张坤阳透过视像方式作证。香港刚刚举行了被中共完善过的立法会选举，当选的清一色是亲共人士。罗冠聪曾经以23岁之龄当选香港史上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之后就因为参与雨伞运动被撤销议席入狱，2020年因为国安法离开香港。他说自己的个人经历就是香港自由沦陷的例证。他忆述18岁那年 第一次坐飛機離開香港就是到台灣，感受到台灣的和善和人民風氣，承載住最好的文化。在台灣沒有感覺到不安全，但是到了2017年，他和黃之鋒等到台灣訪問的時候，剛剛落機就被一班揮舞中共國旗的黑幫成員衝擊，試圖將他們圍堵在桃園機場。他說在跟住落嚟的幾日行程裏面，亦都有黑幫跟住我們，向我們掟磚頭和雞蛋，阻撓香港立法會議員和台灣立法委員之間的聯繫。這個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台灣正面對的政治危機。他說第一次感覺到台灣有些危險。羅冠聰指中共對台灣的滲透統戰工作，包括利用黑幫威脅用利益收買，和香港非常相似。以上就是今日的香港簡訊，歡迎訂閱轉發，多謝你的支持，再見。